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在新约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172页。新约的罗马书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读经到此。
感谢神啊！今天伟华传道仍然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真道的模范亚伯拉罕的称义。伟华传道，
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听主的话语，我们来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以歌声以颂赞为祭献给你。主啊，我们也可以借着来敬拜你，我们领受你的话，主求你自己真道来光照我们，转引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来指明生命的道路，使到我们不至于迷失。主啊，我们更是既然蒙你的真道过去拯救我们，我们更认定我们需要你，自己借着你的话来继续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成为我们在随时的帮助。主，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思想你要我们在你面前怎么样的称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部分，我们说到神告诉罗马的信徒，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称义的方法，或者说人怎么样看我们来认识他的这些人为义呢，为一个他可以接受的人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称义是源自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是白白的得到，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资格，我们不是跟神来做一个兑换，一个交易，因为是神的恩，完完全全是他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不只是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领受，我们也看待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那我们愿意去接纳，去宽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源自神的恩典。第二方面，我们知道 人的称义是因着耶稣的救赎啊。那这个恩典是白白的，可是不是我们说没有代价，甚至恩典越大啊，这个代价是越大的。大到什么一个程度呢？神的独生子自己摆上他的生命，这个就是恩典的那个代价。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代价的时候，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呢，你领受了一个贵重的一个礼物，这个代价你要有怎样的一种回应，怎样的一种感恩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一个感恩的生活。那第三方面，我们开始说到这样的一个称义，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源自恩典，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接纳，对人来说有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明白了，证明了原来神是公义的，因为他没有姑息人的罪啊，他神一直宽容人，不是因为说他就算了把人的罪放在一边，不是，他不能够这么做，他必须追讨那个罪。他怎么追讨呢？自己付上代价，自己付上那个代价来承担人的罪的后果，那个刑罚。那这是神的公义。那人呢，我们自己呢，导致我们会谦卑啊，因为不只看到神的公义，我们看到这个代价是那么的大，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保罗说不单没有夸口啊，我们更是甘心，更是真正的能够遵守律法，能够兼顾律法，能够来完成神的心意。那接下来呢，保罗在第四章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呢，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了。那你可以看那个周刊里面夹着的那个大纲了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为什么要提到亚伯拉罕呢？那好像每个国家啦，我们可能不同的国家来，我们可能有些人是本地人，有些人从马来西亚，有些人从中国不同的地方，人们都可能有那个国父的观念呢。这个国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比如说国父就是那个打造那个建立这个国家的一个人物啦。那只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吗？这个国父做的只是在当时有影响，建立这个国家，解放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而已吗？不止啊。如果了解在本地住的人呢，就明白了。如果你说那个我们建国时代的那些首要几个政治人物啊，那他们不只是建立了一个国家，他们遗留下来的是他们整个价值观。好像这边呢，我们说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在本地我们很杜绝那个贪污呢？就是因为开始的几个建国的元老了，他们很看重这个廉洁。那为什么甚至在本地的教育是用英文来做主要的那个教育的语言呢？那是因为开始那几个建国的元老呢，他们认定要吸引外资一定要英文教育。所以他们所做的不只是当时的一些决策，他们遗留下来的是影响整个国家两代三代，甚至是整个国民意识，我们身为新加坡人的那种价值观。而且你从哪一个国家来都是这样的，你看见那个国父遗留下来的不是一个榜样而已，他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价值观，是一个生活方式。那对犹太人来说呢，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他们就想到一个国父的观念。那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告诉他们，我们身为犹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那保罗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证明，人跟神一路来一向来的关系，神是一向来怎么样使人称义，通过亚伯拉罕的称义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一向来看待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那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保罗举出三方面，让我们来认真思想这个称义。要了解亚伯拉罕的称义，要了解亚伯拉罕整个生平的三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一到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了解亚伯拉罕的地位，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身份和地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虽然我们刚才说罗马书第三章那边说我们是 白白的凭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来称义了。可是犹太人你要了解，他不一定这么想。当一个犹太人思想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是这么想的。对他来说，当他读到创世纪的经文，读到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什么？当然今天可能有几位新朋友，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人物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来教会比较久的就明白了。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告诉我们，差不多3000多年前呢，有一个人神呼召他，他叫亚伯兰。神呼召他从中东的这个差不多伊朗伊拉克的那个地方啊，把他叫他出来说，你离开你的家，你跟着我，我要把你带到一个我应许给你的一个地方。神向他显现，于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跟他的老婆跟他的侄儿跟他带着产业，他们没有孩子，就这样子离开这个家，千里迢迢走了几千公里的路，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的地方，在那边寄居，在那边按照神的指示跟着神，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是怎么样。在那边他们领受神的应许，神告诉他不同的应许，神不时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比如说告诉你，告诉他这块地以后就是属于你的后裔的，告诉他说，虽然他当时没孩子，以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了，然后呢他也听着照着神的吩咐，他给他的孩子男孩行割礼啊，我们当中知道，如果是认识回教徒了，对吗？他们有那个割礼的观念，犹太人也有。神给他们的这个记号，你给你的所有的男孩子行割礼，让他们做我的子民。那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跟着这个亚伯拉罕特别被神选出来跟随他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他们认定，很多人认定亚伯拉罕呢，如果有一个人是靠行为称义的话呢，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亚伯拉罕跟随神一辈子，跟着神的吩咐，神说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跟着去。甚至最后在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呢，雅各也是 犹太人嘛，那说到你看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那个祭坛上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当亚伯拉罕信心或者说他遵从神的吩咐的高峰是什么呢？神终于给他一个儿子了，等了很多年了，然后神对他说，我要你现在把这个唯一你所爱的这个儿子呢，献在祭坛上给我。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果然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当然神阻止他，神为他预备一只羊羔来挽回了这个儿子以撒的生命。不过无论怎么样，这就是犹太人的观念，是神是因着恩典来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什么跟别人特别的地方，是不过亚伯拉罕肯定是靠着他的行为来配合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因此呢被神接纳，因此神喜悦他啊，这个是他们的观念，是因着恩典，不过是借着他的回应，他的行为来讨神喜悦。保罗却说不是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亚伯拉罕在人看来可能有很多理由可以夸口，可是在神面前呢，他没有可夸的。在神面前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知道呢？因为创世纪十五章那边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那个伊拉克伊朗那个乌尔那个地方的时候啊，神说要赐给他后裔像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这边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 就是这边经文第三节这边讲，亚伯拉罕信了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当时候信了神的应许，当时候就算为他的义。当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作为交换，来领受神的福气的条件，他只是凭着相信神，在那一时神就称他为义了，算他为义了，算在他的身上了，单方面的得到神。然后四到五节再告诉我们这个对比，那这里是一个对比，他告诉你这个对比不是做工的对比没有做工的人，他这里的对比是那个做工对比不做工却相信神的人。不做工却相信神的人，而且是称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不做工却相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你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吗？保罗在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以为亚伯拉罕是多么好的人，其实神怎么看他呢？在神面前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是一个需要领受神的恩典才能够称义的罪人。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领受神应许相信的时候他的地位啊，连我们祖宗老祖宗亚伯拉罕都是一个需要神称义的罪人啊，不敬虔的人，这就是他的地位了。什么是罪人呢？不敬虔的人呢，不是一个没有做什么好像一张白纸啊，没有什么条件来领受神的，你不是啊，而是一张黑纸啊，就是你不但没有条件，你失去了所有的条件啊，因着你自己做的你所犯的罪，你失去了领受神福气的任何的条件和资格。这就是亚伯拉罕，不单没有做什么东西讨神喜悦，反而是丧失了所有蒙神恩典的资格，单凭着一个信心来领受神给他的福气。怎么样领受呢？他说这就算为他的义，归算这个是一个商业的词汇啊，就是说本来不是你的，然后算给你，算在你的账上，其实不是你的，只是他算在你的账上。这个义不是属于他的，却算在他的账上。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连大卫他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哎，大卫，我们了解圣经就知道，在旧约神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啊。可是大卫自己的见证，在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诗篇那边说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个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谁是有福的人？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神不算为有罪的，神没有把他的罪算在他的账上，却拿去的，反而把他的义算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是一个有福的人。几个星期前在这边有讲过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啊，那当时我们说什么呢？耶稣自己讲比喻，耶稣自己说有一个浪子啊，他把父亲的家，这个小儿子，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把父亲的家产要拿走，这个是很不孝，大逆不道，父亲还没死就要家产，他就反正他就拿了那个父亲的家产，父亲也居然也让他，他就果然走了。可是在他挥霍用完了父亲的钱之后，圣经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他那个时候醒悟啊，如果你看圣经那边说他在喂猪的时候呢，连猪的食物都想吃啊，却没有人给他吃，那么凄凉的时候，他就醒悟说，哎呀，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父亲，我要回去，我要跟他说我已经没资格做你儿子了， 从今以后你把我当一个工人吧。那这个是他明白了，丧失了做儿子的资格，然后怎么样，他就走了 回到家里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比喻，当他乡离还远，离家还有一段距离了，他父亲老早就在那边等他，看到他跑过去抱他，亲他的嘴。然后最有趣的啦，就是他要讲，他要承认说，哎呀，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讲不出话了，因为父亲捂住他的嘴了大概。然后就叫人家拿那个袍子来，拿鞋子来给他穿，拿戒指给他穿。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儿子的记号。换句话说，父亲没给他机会讲完话，就恢复了他儿子的那个身份和地位啊。虽然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资格做儿子，他自己也知道。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地位的改变。你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人看来呢，可能有很多条件，可是在神看来呢，不但没有什么东西可夸，其实是丧失了所有的条件，是神称他为义，神单方面的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们的地位，从一个迷失无助没办法回到神面前的人，他把这个儿子的地位和身份给了我们，完全凭着信心，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回应，凭着一个信心，这边说的就是因着信神，单单这样的相信，这就算为他的义，算在他的账上。这就是我们说唯独信心，单单凭着信心来相信神自己的应许，没有功劳。那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知道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当我们在想我们要怎么样得来讨神喜悦的时候呢，我们说每个宗教我们都说是要怎么样的来遮盖那个罪过，那可是大卫的见证是什么呢？诗篇那边说得遮盖其过，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了。在神面前我们蒙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大，他自己遮盖了我们的罪过，叫我们单单相信他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得称义了。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的体会就会像大卫这样了，知道蒙赦免越多，那么感恩的心就越大，那爱主的心呢就会越深，就能感动我们的心。那因为这样呢，了解这是神单方面凭着我们的信心而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啊，大卫讲了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啊，那我们来敬拜就不是一个宗教的义务，一个所谓基督徒的责任这样子而已啊，就不会是这样子了。我们就会明白到我们是本着体会神的恩典多么大而来，每个主日都是这样啊，回想到我原来是神先爱我，我们就赞叹，哎呀，神为什么怜悯我们这么多，直到我们的这个歌声啊，我们唱出来的诗歌，所以啊，怎么样从心里面唱呢？我们先体会神的爱了啊，神怎么单方面的向我们施恩典？他施什么恩典呢？刚才说了这个归算，他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然后他把我们的罪呢不算在我们的账上，算在谁的账上？算在耶稣的账上，因为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啊，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他把我们的罪债 归算在他儿子的账上。而这是我们在改革中的思想里面说的双重的交换，双重的归算。我们的不好算在耶稣的账上，耶稣的好，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很奇妙的一个交换啊。那不过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了，唯独信心而已，单单凭着相信。所以我们向神感恩。不过这个唯独信心有一个问题啊，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时代，保罗的时代也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说，哇，这么便宜啊，单单凭这个信心，你相信你就得到神给你所有的这些福气，太过简单了，太过便宜了，不用道德生活，不需要付代价，这么简单吗？那保罗接下来从九到十二节那边他就说明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神赦罪的那个福气，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不过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行为。那亚伯拉罕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九节那边说，亚伯拉罕因信，这就算为他的义。是几时的事呢？割礼之前呢？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呢，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个地方，他相信神的话，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圣经说亚伯拉罕信了神的话，这就算明他的义。二十多年之后，神才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和你全家人都要行割礼，这是之后的事。那当然亚伯拉罕也遵行神的话，全家的男丁就行了割礼了。那为什么要提割礼呢？你读圣经，我们去淫秽去加拉太书，思想加拉太书了。对犹太人来说呢，当然第一个观念刚才说了，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神给他恩典，可是他是靠着行为来得到那个福气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对。第二个观念就是割礼了。那对犹太人来说，如果只有一件事我必须做的来领受神的福气的，那一件事就是割礼。因为割礼表明我按照神的吩咐成为神所特别照顾特别爱的一群人呢，身份的一个记号。不过保罗却把这个东西颠倒过来了，因为神是先算亚伯拉罕为义，然后才向他受割礼的嘛，所以怎么可能是因为割礼而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义呢？这样说来，亚伯拉罕如果不是因为割礼得到神称义，那么割礼就没用了咯，就没有必要了咯，就对亚伯拉罕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吗？保罗说不是，这个割礼是有作用的。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啊。第一方面，这个割礼是一个记号。那记号是什么意思呢？记号就好像那个路标啊。那这个路标，如果有开车过来的话，对吧？在那个我们教堂外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啊，有一个那种青色的牌子嘛，告诉你那个路名嘛，这个外面叫做 Gambas Avenue 啊 ，Gambas Avenue 哦，这个或者乌兰十二巷啊 ，Woodlands Avenue 叫乌兰十二巷。那你看到那个牌子，你有什么反应呢？哦，你说你会不会说了？你会说这个牌子就是乌兰十二巷，不是吧？你有没有摸着这个牌子说这个牌子是乌兰十二巷，不是吧？你明白这个意思啦？这个牌子告诉你，你走的这条路叫做乌兰十二巷，不过这个牌子本身不是乌兰十二巷，它只是告诉你另外一个事实。所以记号就是这样子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志而已，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亚伯拉罕接受割礼，有割礼的时候呢，他只是显明那个外在的记号，肉体上的记号，显明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事实，就是他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了。那个割礼本身不会叫他称义的，那割礼本身只是标志着亚伯拉罕曾经他因为相信了神的话 神接受他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看来为义，是一个提醒，他接受了神的应许，这就是记号了。或者另外一个记号，我们说这个我的结婚戒指，那这个结婚戒指有什么作用吗？提醒人我已经结婚了咯，是这样。那我会不会因为脱下了戒指我就变成一个不结婚的人，没结婚的人呢？不可能，我无论有戴没戴这个戒指，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曾经结了婚，现在还在婚姻里面呢。我不是结了婚现在不在婚姻里面，还在，不过这是一个记号，提醒我自己啊，提醒别人，他们这样就没有误会嘛。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人。那这就是那个割礼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提醒，不过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也是一个印证，不只是一个记号，割礼是一个印证。什么意思呢？在本地我相信在国内马来西亚都一样的，如果你要为小孩子报读学校嘛，报小学，你要拿什么去呢？身份证，对吗？一定的，出生纸还是怎么样啊？你要证明，你不能说这个孩子很像我啊，所以他是我的孩子，我真的很像，你不觉得吗？那个学校身份证在哪里啊？就是这样简单啊。那个身份证当然本身不是什么，不过它证明你的身份。那这里就是这样子，那个印证。亚伯拉罕虽然不是因为割礼称义，是凭着信心，不过呢这个割礼的确证明他心里面有了神的应许，他心里面的确是有神的应许。你不要以为说哎，我们 每次有点轻看那个割礼了，哎呀这个时候特别保罗，割礼不割礼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相信神啊什么什么，其实不容易，因为割礼不痛啊。我虽然没有割礼了，不过我相信是很痛的。如果不是真的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谁要去做这件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搞清楚了，这个行为呢跟我们说因信称义的那个关系是很有关系的。的确唯独信心啊，没有条件，丧失了条件的人来到神面前，完完全全凭着相信神的话，神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呢雅各也强调行为，保罗也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呢，显明人称义不单只是因着行为，也因着他的信，不单只是因着信心，也因着行为。换句话说，如果那个信心没有加上一个回应的话呢，人看不出来的，人没有功劳，不过总是会有一个回应，相信了耶稣总是会有一个印记。我们的家的那个邻居啊，他是有种植物了，那么有一天那个邻居就不懂为什么了就拿了南瓜的种子去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种南瓜，不过就放在那边，好几天没有什么动静啊，就是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是这样。那我们当然大人就没有去注意了，是我的小女儿每天在看。有一天他跟我讲，有苗子出来了，有苗子长出来了，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终究还是会有改变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每个人的反应对神的福音都不同，不过如果真相信耶稣的话，总是会有印记和一个记号，相信了耶稣会有生命的改变的。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呢？那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说那个宗教改革不只是说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也说唯独荣耀神，整个生命的目的方向改变了。那这个就是那个 印记，或者说那个记号。我们的举止说话有披戴主耶稣吗？好，这个就是保罗也一直同样强调，我们的如果认识神的话，我们披戴了耶稣，我们穿上了一个新人，我们就脱去那个旧人，我们的整个思想改变，这就是信心的那个真实性，有一个印证，有一个记号的。第三个方面呢，那亚伯拉罕除了他的地位，除了他的行为说明他是怎么称义之外，第三个方面我们也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女。谁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呢？保罗就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延伸到谁是他的儿女的问题了。因为九到十节那边说到亚伯拉罕在受割礼之前神就算他为义了，然后保罗就说，那么如这样子讲的话呢，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呢，就不单单是给那些受割礼的人了。既然神已经先给了他那个义，他才受割礼，换句话说，这个义不只是给那些受割礼的人，也给那些所有照着亚伯拉罕的那个样式去相信的人。所以他就提到这个观念了，凡是相信神的人，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了下一堂，说为什么这个跟着亚伯拉罕做亚伯拉罕的儿女为什么这么重要。那简单的说，是因为做亚伯拉罕的儿女才有那个产业，才有那个福气的应许。不过这里呢，他强调的是十二节那边，任何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他的脚踪呢去行的人呢，也跟着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去蒙福。那这个很重要，这告诉我们，首先呢，任何人，每一个人，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像亚伯拉罕看见自己是罪人，像大卫看见只有神不算为有罪的人赦免了他的罪，这个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这样子，保罗 说什么呢？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义。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希腊人，你是做主人的，你是做奴仆的，你是男人，你是女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义。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可以跟着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蒙福。换句话说，蒙福的犹太人不是肉身的，而是属灵的，每个人跟着亚伯拉罕得到福气。换句话说，神告诉，通过亚伯拉罕呢，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必须放下你的条件，因为他们抓住我是受割礼的嘛，我有这个条件来得到神应许的福气。亚伯拉罕保罗却说不是，这个条件呢是一个印证而已，如果你抓住那个印证来要得到神的福气，你是得不到的。因为神得到神福气的唯一的途径呢，是信心，是信心。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人，我相信当中没有犹太人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没有人会说我是抓住那个割礼的这个条件，来到神面前，没有人这么做。不过我们可能抓住其他的条件，可能有一些人我们抓住这个理性的那个条件，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信仰必须通过我的理性，如果我能够接受，我能够掌握的话呢，我就愿意相信。不过圣经并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认为的这个条件。那我们理性是很重要，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理性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单单凭着理性，我们认识不了神，因为神是在理性的局限以外，所以我们需要信心，超越理性。 性的那个局限来领受这个福气，想不通。不过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可以相信。就好像接下来会讲亚伯拉罕，他想不通，像我这样的一个人，80多岁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不过神说了，我愿意相信。啊，这就是在按照理性，可是接受理性有一个限制，于是凭着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放下我的这个条件，放下我衡量神话语可不可信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不过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呢，不只是说任何人都必须放下那个条件，第二个方面也告诉我们说，你按着他的脚踪去行的意思呢，是有一个步伐的一个观念，一致的步伐。什么意思啊？最近国庆日，我们本地的那个国庆节的那个检阅礼刚过啊，那么这个检阅礼那边呢，如果你看那些仪仗队因为本地的男子都要当兵了，所以我也当过了，所以你知道说，哎呀，你看到那个仪仗队在那边，哇，步伐很整齐的那边操的时候呢，其实在背后彩排啊排练的时候超过几百次了啊，什么错都已经出过了哈，然后才最后可以成为那个仪仗队嘛。不过总的来说呢，当甚至你还要学那个口号，新加坡的那个这些军队里面的那个仪仗司令啊，他发口号呢是用马来话讲的啊，然后我们也要至少明白马来话的那个口号是什么。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这些人在仪仗队里面呢，是怎么样可以步伐整齐的啊，在发动口号，我们先转右，就有一个口令啊，转右我们就大家一起转。不过怎么样开始步伐一致的踏出去呢？啊，参加过这些检阅就知道了哈，总是有一个仪仗队啊，他们就鼓声呢很重要啊，那个鼓声。哦，你听到那个鼓声呢，因为彩排错了之后很多次你就不会忘记了嘛，哦，他总是快要踏出去之前呢，那个仪仗司令讲了之后呢，然后你听到那个鼓声了，然后就那鼓声大概是这样子的，哦，你注意听了你就听到是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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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最后一个 zoom 的时候啊，你就左脚踏出去，不要右脚啊， OK， 所以 zoom zoom zoom， 然后就 zoom zoom。OK， 这个就踏出去了，是这样子的。所以关键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这个时候要一致的步伐啊。当然那个司令官呢，他也是那个时候踏出去的了啊。就这个就是那个这边的观念，跟着亚伯兰的踪迹去行，就同一个步伐，同样的一个信心，当然他走在我们的那个前头，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不是停留在头脑里面，不是说哦，我明白了，我很好啊，信耶稣，而是要踏出那个步伐了。总是需要有那么一天呢，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福音之后，你要踏出那个步伐，不是心里的感觉说哎呀，信耶稣真好，不是头脑的同意信耶稣是对的，而是整个意志的改变，我要相信耶稣，我要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亚伯拉罕虽然是因信称义，对吗？他凭着信心神算他为义。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领受了这个神的福气，总不可能走回乌尔去吧，不可能说哎呀继续我行我素，他整个生命还是就是跟着神的话语去做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理，那么我们总是有信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着亚伯拉罕的步伐踏出去，按照神的心意生活。那当然踏出去按照亚伯拉罕的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时候呢，那个改变就开始了。这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信耶稣不怎么样，不过我们 真的相信跟着亚伯兰中继踏出去了吗？如果是啊，那个改变就开始了，因为这个方向就改变了嘛。如果我们知道信心的道理，那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跟着亚伯兰的中继，我们踏出去就真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他的后裔，跟着亚伯拉罕一起领受神所应许的福气。所以你就了解了，那个这个亚伯拉罕的称义呢，原来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他了解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第一方面。一个不是一个好人，觉得做多一点神就会喜欢他，而是一个罪人，完全丧失了得福的资格，可是体会到神算他为义，赦罪的恩典，白白的领受。于是我们也是一样，靠着这个，因为这样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充满感恩和赞美。第二个方面呢，亚伯拉罕的行为不是没有价值的，他的确领受了神的应许，可是他有记号，他有印证，按照神的话去做，显明他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显明他里面有生命的一个改变，显明他实在信靠了神的话。第三，亚伯拉罕的儿女是谁呢？是那些放下自己的条件，我们不同的条件、哦、理性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他的好行为是他的条件，那你要放下，割礼是一个条件，唯独信心领受神的恩典。不过放下还不够，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要求我们踏出去，我们的意志要改变，要跟随耶稣。我要说，我要离开过去犯罪的生活，我要按照主的心意行，我不要像以前，我如果以前贪爱世界，我说我不要贪爱世界了，我要以神的事为念，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那么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看见方向的改变，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借着亚伯拉罕，我们了解你怎么样称人为义。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知道你在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众人能够学习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你通过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义。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是这样的爱我们，让耶稣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却是把他行为上所有的义赐给我们。凭着信心，主，求你引导我们，赐福每一个听他话语的人，也让我们当中还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借着亚伯拉罕的信，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按照你给我们的话语来相信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